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开播以来的第300次的录音。从之前播放表没有几个，到现在有300个播放的内容，能感觉到那种积沙成塔的感觉，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吧。感谢这一路以来一路相随支持的好朋友。今天是大年初四，再次的奉上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新年快乐，扭转乾坤。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的第690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每个民族的神就好像是心灵的蓝图，像建筑师的计划图一样，给每个族类在他们的内心有一个心灵的刺激，带着一个理想化的可能性。这些对一个民族来讲是一种有价值的，并且作为细胞生物上的模式，等于是这个族类这个民族或国家朝着一个最理想的方式去发展。对这样的叙述方式，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想法。对我来讲，赛斯似乎是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昨天的私人课我们也提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的目的跟我们一起同台演出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跟我们对应的人事物也好，都是为了达成我们这个目标。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在情绪上加倍了我们的反应，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性，而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性的完成也不会受到干扰，而这些目标跟我们过去世都有强烈的连结。我们选择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甚至已经选择好了目前可能还没有碰到的伴侣，或者是重要的关系人，例如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而我们大家在一起产生出来的那个强大的心理的情绪，是确保我们能完成我们的目标的贯彻。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用我们的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我们自己的人格，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表现是良好的。而且如果我们遵循这已经在出生之前早就定下来的路线的话，我们的幸福健康会得到最佳的维持。这是昨天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种族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族类所崇拜的神，都是我们内心最理想化的可能性。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崇拜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或者是有些人是对中国人的一系列的道统，像什么尧舜禹汤啊，这是天龙八部韦小宝的说法了。像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尧舜禹汤啊，勤政爱民啊，都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内心理想的一个蓝图。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物出现，或者是这个人物出现的那个年代，是不是以这种方式在化育百姓，我们并不知道，但不重要，因为我们是朝着这样的理想在前进。所以一个民主的神，或许是像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内在自己那种，我们自己内在的神那样的有价值完成，是这个民主的价值完成。任何人格任何意识形式如果投胎到这个民主，这样的人格当然主要是在学这种民族所具有的某种特质。所以如果我们以学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所有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自己的意识上的拓展。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白天的自己是把意识的焦点放在我们的白天的肉身上，我们晚上的意识焦点是放在我们的梦体上。那我们每天晚上不晓得做了多少次的梦，根据赛斯的说法，一个人每天晚上至少会有10个以上的梦境。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一年365天就有3650个梦，这个3650个梦跟赛斯在未知的实相所提到的可能性的自己 我们的内在产生3600个像我们这样的人生，这样会很奇怪吗？因为赛斯告诉我们说，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也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境而已。假如按照赛斯的说法来说，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时间跟空间不存在，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一生，我们觉得颠沛流离，在我们的情绪上可以说是酸甜苦辣，尝尽了不晓得多少的喜怒哀乐，我们汲汲营营挣扎走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而如果时空是不存在，我们也不过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梦境而已。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是透过在人世间的自己的经验，扩大了他的学习，扩大了他的意识的范围？如果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梦境有更多的觉知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只有过地球的每一天，我们还有过梦境的每一天。我们从地球中得到我们人生的学习，我们也从梦境当中得到我们梦境的学习。其实我们在梦境当中的学习跟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方式，对意识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不太容易分清楚的。就好比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在做梦吗？如果我们跳开了我们的白天生活跟梦境的生活，我们往上一层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梦中的经验跟白天的经验可以合成一个经验？而所合成的经验是放在我们潜意识的第一层，我们的联想层。赛斯告诉我们说，意识是多瓣的莲花，而每一瓣的莲花是独自的、个别的，以自己为中心去体验他们当莲花的经验。那么我们的每一个自己，我们在白天的自己，我们晚上做梦的自己，还是形成一个自己。我们在白天的自己是可以用到梦境的经验的。同样的，千瓣的莲花的这个概念，我们所存在的国家、民族、我们的社会，也是意识多瓣莲花的一个比较大的叶瓣。而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内在自己似乎也是那个比较大的叶瓣的一种。这个叶瓣呢，它拥有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的经验，拥有我们的转世的经验，当然也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做梦，我们拥有无限的梦境中的自己的经验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彻底了悟这样的一个领悟的话，那真的就如同李清照所说的，这次第怎是一个物质了得。我们跟我们无限的梦组成一个我们，我们跟我们的转世自己，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跟我们的替代自己，去组成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每个人所生存的国家，也由所有的群体的个体去组成一个更大的民族的蓝图。这就是在未知实相这里所说的神。所有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要学习，所有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要意识的拓展，不是高低的问题，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我们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让我们变得更好。我念一段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125则给大家当参考。道瑞在这一则当中说到，青少年经历想要成为的东西的阶段，因为是他们在肉体生存的特定范围内的演化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在进行比较。但当你回到过去成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关注应该是成为一个个体，然后作为一个个体就能够成为你自己。我们最终的就是要成为我们自己，成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就变成了我们自由的存在。当你变成了你自己的时候，变成你的自由存在，那么变得既有个性的时候，围绕在你周边的所有的人将会变得更具有个性，因为你为他们树立了榜样，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模样，比任何一本书或任何的东西更具有说服力。但千万不要通过比较来模仿自己。有人告诉你说要成为最好的你，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一句商业广告。很多人都想成为重要的人物，他们要得到 人从哪里去学到重要的事情的这个因素，他们想具有那样的知识那样的才华，只是想去问问别人，这根本不是办法。因为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个体，而不是绕来绕去宣称自己是一个个体。因为每个人正是忙于成为他们自己的人，说实话谁在乎呢？这就是你的演化，不是其他人的演化。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要认可你的独特性，并且认可你自己的力量，不要害怕你的力量，不要害怕成为一种个性。大瑞说，现在我不是说要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我说的是要具有个人的特质，个人的特性，这里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如果用别人的方式想要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只不过是一句广告的话语。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不一样，连手指印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到我们个人的个人性呢？我们白天的自己在学我们日常的经验，我们做梦的自己在做梦的时候要学什么呢？有看到自己做梦的自己宣称想要变得更好的自己吗？只会按照内心的感受去感受梦境的状态而已。我们做梦的自己不会想要用更好的想法来调教自己，用信念去创造实相，要成为更好的做梦的自己。我们了解那一天晚上我们做的梦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所对应出来的梦境，在梦境当中我们在学我们的经验，我们在拓展我们的意识，而所经验到的任何事情不是跟我们白天的自己组合成一个新的重新组合过的新经验的自己吗？这种各自独立然后重新组合，组合之后变成新的更大有组织的自己，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是比比皆是的。比方说我们的细胞组成器官，器官组成我们的人体，我们透过细胞跟器官组成的架构来体验一个身体的生活。一个民族的每个个体去组成一个群体式，然后这个群体式有一个群体发展的方向，这个也不奇怪啊。我们透过跟我们的梦中的自己组成一个新的自己，这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未知实相所提到的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白天的自己跟做梦的自己，然后结合我们的转世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这样的组合方式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只是透过组合的这个概念能够有更大的学习。实相的本质其实就是透过不断的组合，不断的重组，不断产生新的经验。而在这种重组的过程当中，当然就如同我们在上一节课所说的，连我们要来投胎到人世间之前，我们早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的所有的目标，所有的人生经历，包括将来的先生或太太是谁，早就在投胎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了，有多少钱财，过什么的生活，在人世间活多少的时间，这些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要配合一个更大的组合。如同我们晚上要做什么样的梦境，也是来跟白天的经验做一个重新的组合，当作是白天经验的一种补充，一种预测，一种重新经验，一种释放跟一种启发。所以我们晚上做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帮助白天醒时的自己的意识的拓展跟学习。一个比较直白的说法，我们是在完成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在完成社会或群体的价值，也不是在完成一个某一种高标准的道德标准。完成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就是让我们更大的自己的组合能够更加的完整。我想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了解，我们就不会觉得未知实相所提到的那些什么可能性的自己啊，对等的自己啊，平行的自己啊，或者是替代的自己，这样的观念有什么奇怪吗？没有嘛，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透过各种不同曾经没有想过的思考方式跟发展路线来完成他自己的组合上的缺少而已。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能够真的充分的彻底的了解 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自发性，根据自己的天赋在完成我们自己，不是把自己要改造的更好，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广告的词语而已。我们如果落入那种陷阱的话，我们反而没有办法真正成为我们内在所需要我们成为的自己。天生当然我们就有自己的个性了，天生自然有我们的独特性，有我们独一无二我们必须要认可的特质，认可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是去学习别人所有的而我们没有的那种能力，因为那个不属于我们的组合范围，除非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冲动，那种自发性往那个方向前进，那么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是可以以各种这个天下所有的材料当作是我们成长的材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不管你启用什么样的材料，基本上你就是要成为你自己，你就是要认同你自己的能量，你就是要让你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非常欢迎别人是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自己，而不会想要要求他们要跟我们的想法一样。一旦我们没有想要要求别人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别人有不需要的期待。我们每个人的确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蓝图，而每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前进的蓝图，我们的蓝图跟种族的蓝图是会合一，不会产生冲突的。这不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的家庭，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选择我们的国家，我们选择我们的种族吗？所以我们的灵性跟生物性是无法分开的，他们的目的跟实相是会汇合在一起的。灵性是什么呢？为什么灵性跟生物性是无法分开的呢？因为灵性是由生物性所组成的，只是灵性的范围比我们这一生的生物性要广大的很多。这里所说的灵性指的是 spiritual， 我们的 spiritual 包含了所有我们的转世可能性自己以及梦中的自己所得到的经验变成我们的灵性，所以灵性跟生物性当然是无法分开的，只是灵性的范围比生物性的范围要扩大而已，而且全部是组在一起的，意思是多瓣莲花的更大的一个叶瓣而已。我们如果说意识是多瓣莲花，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从睡醒理论我们看到一个小图形不断的扩大之后，它还是那个小图形的不断扩大，就好像西兰花那样，从一个小小的西兰花不断的扩大组成一个更大的西兰花，而更大的西兰花会组成更大的西兰花的一部分。不管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的人格，有多少的意识形式，我们都带着一点点自己的不同，然后带着群体的内涵在创造我们个人的独特性，而合起来就是像西兰花一样的整体的自己。赛斯希望我们能够打破我们对眼前肉体感官所能够感觉到的世界，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拓展到一个更内在的世界观，知道我们除了这个物质实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内在自己，还有一个梦中的自己，还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可能性的自己跟转世的自己。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们的左手拿的东西我们叫做白天的世界，而我们的右手所拿的东西我们叫做梦中的世界，对一个有两只手的自己来讲的话，你左手拿的东西跟右手拿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东西啊。那一样的，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白天的经历所学到的情感的经验跟我们梦中所学到的情感经验不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吗？那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这一世的经验跟我们其他转世的经验跟我们可能性自己所得到的所拥有并且组合而成的自己的各个不同实相的人生经验以及深度的情感体验，这就难怪我们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慈悲心陀罗尼，像堆砌一栋大楼一样，组组组我们组成更大的自己，堆砌堆砌堆砌我们堆砌更完整的自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我们体验我们的个别性，我们重要的就是成为自己，照顾我们眼前的这一桌菜，而不是看别人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些经验，我们要的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特质表现出来， 让我们内在自己能够组合一个更完美的自己，而不是有一个器官特别的强大。那这种器官特别强大的部分，对人体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癌症啊。大瑞既然可以讲出，如果你真的天天在想我要怎么样调教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只不过是一个广告的词语而已。我们每个人听到这句话都会觉得很心动，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希望自己更好。尤其自己如果能够掌控一切，乃至于自己想要脱离轮回，如果我们的内在不需要这个知识跟经验，我们为什么会来轮回呢？所以我们怎么去肯定我们自己，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而是比要怎么样调教成在群体式之下的更好的自己，这个要更重要的多。美丽动人的词句对我们个人不见得有美丽的效果，就算晚上做了一场噩梦，这个噩梦对白天的自己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的灵性跟生物性是没有办法分开，它的目的跟实相是会汇合在一起。我们每一次的自己在我们的内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每一次的自己，我们每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内在的目的跟实相上也会汇合在一起，就是会组合成一个更扩大的意识形式。讲到这里，赛斯说请等我们一会儿，然后在10:19停顿良久。赛斯继续说，关于这一点，本书的后面我会解释的更多，目前暂且让我提一下，任何出现在你们之间的神明，即必须永远出自于你们的时代，同时又表达那些必须超越你们时代而进入未来的概念与观念。这里赛斯所用的概念与观念，它的英文是 ideas and concepts， 一旦翻译成中文之后，概念跟观念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区分，但实际上赛斯是有所指的。作为心灵的刺激而强烈到足以造成未来的改变，也就是这些神明们在我们的心灵上产生的刺激。这里心灵它用的原文是 psychic， 所以这种神明的刺激不只是对我们的生物性的自己而言，而甚至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这个层面，直接就对我们的内在的 psychic 作为刺激，而强烈到足以造成未来的改变。以历史性的说法，当人类在采用一种必要的人工化的把他自己跟自然界的奇异部分分开的过程里头，当他必须被肯定他有这样做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自己担起具有特定一种专门化以个人的焦点之任务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会肯定他的能力的宗教。如果各位念过旧约圣经，就了解到犹太人是如何的以他们的神耶和华来带领他们走过40年在荒漠之间的生活，而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宗教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的力量，他们因为宗教的关系而做很多民族上的团结。因为曾根罗他们生活在美国，他们有非常强的基督教的概念，所以他们对这些宗教的故事也都非常的熟悉。赛斯说，在那个时候，男性跟女性的倾向在心灵上变得彼此的疏离了。这里有附录九，我们目前先不去看附录九的内容，等这节课结束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看附录九的内容。赛斯在这里提到，心灵上变得疏离，把古老的母性神的概念变得无意识了。男人故意忘记诞生之伟大的自然攻击性的刺激，把身体上的攻击性及力量当作是一种特权。这里赛斯的注明是这样说的，赛斯说，因为在自我意识对具体的操作其环境的需要里头，这变成代表了他的特质。在农业时代，男性的力量当然比较大，为了要操作具体的环境跟物质实相的需要，所以男性在心灵上就变得疏离，变得被夸大，而且这种母性的无意识的状态就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也可以从犹太人的宗教去看到，早年的人类的宗教通常是以男性的神为主。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当然也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嘛，所以他们称上帝为天父，似乎每个人类都有天父，但是却没有天母。在早期的人类，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只有西方是这样，包括连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具有同样的观念。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当中是看不到什么女性的成员的。就算是现在的佛教，比丘尼所受的祭祖戒的数字也比和尚多很多，其实是348条戒律，但是他们通常是说比丘尼有500戒，主要是因为和尚的戒律是250条，而比丘尼的众戒为8，所以比丘尼的戒律是500个戒律，其实只有348条。更扭曲的说法是说什么女人比男人少修500年之类的，可能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在那个时代因为对具体的操作及环境的需要，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变成是男性的一个特权。在西方世界尤其对女性的心灵能力是特别的害怕，如果一个女人有特殊的通灵能力的话，通常他们叫做女巫，而女巫通常会被烧死或吊死。之前我曾经讲过不久前的一部电影叫《广场》，就是一个例子，女主角甚至只是具有比较强的能力而不是通灵的能力就被打死了。中世纪的内巫行动大概不晓得杀了多少的有心理能力的女性，据说有几百万之多，包括连圣女贞德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贞为什么她的内心里面会有那么大的害怕，她很怕她自己是女巫，她很怕被社会所排斥，因为这是来自于情理事，是我们东方文化所无法了解的一个项目。在东方的话，女性拥有特殊的能力我们不会觉得太奇怪，但是在基督教的文化这是不允许的。而不管自我认为怎么样的方式在操作，怎么样有特权，毕竟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实相是多次元的实相，所以只有当自我真正明白它跟地球以及所有生物是深深的一体性的时候，不是能够用自我去操作，而是有一个内在的次序，那么自我意识就没有办法在同时间去发展专门化的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特点当作是一个独特的特点。赛斯举个例子，赛斯说举例来说，个别的部落文化之生长以及后来个别国家之生长，只能透过一种分离感及某一种的疏离才能的浮出，不过这容许了在本来的条件下无法达成的一种多样性。那看来似乎是地区性的犹太神，这里所谓的犹太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耶和华，耶和华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亚威，结果终于毁灭了罗马帝国。赛斯的意思是，其实神的这种概念比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要强很多。各位应该看过暴君混成路嘛，那个时候的罗马是强制的压制信奉基督教徒的人民，甚至只要是基督徒就有可能把他吊十字架或把他杀死，连书写大部分新约圣经的保罗最后也是被处死，而保罗似乎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这样还是没有办法保护他的。最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也皈依基督教，并且把基督教当作是罗马帝国的国教。这里赛斯是用亚威终于毁灭了罗马帝国，从历史上来看，我觉得不是毁灭了罗马帝国，而是驯服了罗马帝国，而在如此做的时候带来地球文化的一个完全的重组。也就是你看这2000多年来，整个西方的文明都是在基督教的教义的笼罩之下，西方的文明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文明，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轴，抽掉了基督教的成分的话，西方的文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在美国来讲的话，就连姓名，不管是男生的姓名也好，女生的姓名也好，都跟圣经人物是有相关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或者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组合方式对这个孩子来讲听起来好听或有将来性。可是在美国的话，我们的名字全部都是跟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的姓名有关的，什么玛丽啊、大卫啊、山姆啊、彼得啊，比我们中国人的阿美啊、阿花啊更多的那种所谓的市场名字。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一群的男生，只要你叫我的英文名字的话，大概有很多人会回过头来看你，因为他们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名字。我们这个叫菜市场名。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如果有人在问我们问题，我们通常会说，哦，这个玛丽说什么，那个乔治说什么。玛丽跟乔治只是我们在使用的代用的名词而已，不是真的是那个名字。所以如果以后我在课堂上回答朋友的问题，我说玛丽说什么，乔治说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我说的是真的玛丽跟真的乔治，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代用名词而已。这个时候的时间大概是10:35，赛斯就喊说，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歇歇你的手。没有休息多久，他们又重新开始。赛斯继续说，基督如他在历史上为人所知的样子，代表了人类心灵上的可能性。他的邪说跟教诲可以许多的方面被诠释，他们代表了人可以按照他的愿望去播种的种子。因为基督，所以有一个英国以及一个工业革命。基督的男性面是西方文明所强调的那一面，而他的教诲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主要路线而被埋藏的。有关于他的男性面的那个部分，我们刚才有提到，男性如果具有心灵方面的能力，这个男性叫先知，通常这样的先知是不太会被吊死的。所以中世纪的猎巫行动通常是以女性为主的，很少听到一个有心理能力的男性被吊死。这里赛斯举一个例子，好，赛斯说教会忽略了基督的肉身的实质诞生，而把他的母亲也塑造成一个无玷的童贞女。玛丽是处女怀孕的，所以耶稣的父亲是耶和华，是上帝。当然在圣经中有提到玛丽是自己同意替上帝怀一个孩子，为这个世间诞生一个救世主，而他是生了孩子之后才去嫁给约瑟，当时的一个木匠，所以耶稣基督也有人说他是木匠之子。到底故事是怎么样，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考了。人类就是为了要塑造一个人的神圣性，所以连他的母亲也变成是处女怀孕，变成一个无玷的童贞女。那是指人类意识会有一个长期时间忽略它与自然以及理性方面的关系。似乎如果一个人是由自然或者是由理性生出来的，这个神圣性就比较会被质疑，那种感觉。甚至说我现在说的是主流的西方文明，天父会被承认，但是地母会被遗忘，所以才会有封建的君主，但是没有女先知，只有女巫，而女巫是要被吊死的。而人会相信作为一个分开的族类，它的确主宰着地球。为什么人类可以主宰地球？是因为天父把地球给他，而且是给男性的他。因为地母是被忽略的，于是上升中的自我意识就有了想要支配及控制宗教上的理由。教宗变的是天父的人格化了，我们把天父的人格放在宗教的身上，所以西方的文明就把宗教把它替代成是天父，但那个神已经的确与老的耶和华不同了。我们能够了解当然不同嘛，因为一个人具有所有的人性，不管他怎么样的控制他自己，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伪装他自己，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可是这里所说的耶和华， 它是由人类的一个理想化所塑造出来的形象，没有具有一般凡人所具有的人类的特质。但是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天父，如果有一个象征性的人格，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有一个崇拜的对象，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把它归属于教宗的身上，这就是人类崇拜的本质。我们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如果有一个人他主张他是神，他有特殊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崇拜，把所有的力量就归属给对方，而忘了这个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既然是人，就具有所有的人性，跟我们每一个人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格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学习意识上的拓展。那么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圆满的，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真跟罗的身上看到，这种最后一次转世的人，连他们在夫妻关系当中的相处，其实也没有比一般的人的夫妻关系相处好太多。因为真正的重点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是非曲直的观念，用什么样比较好或什么样比较不好的观念来衡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经验的话，那就不可能在人世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人。反而比较重要的是，我们除了接受我们的好的那一面，我们也要去肯定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的黑暗面，或者是我们缺乏的那个部分。赛斯在这里说，历史性的说，基督已经把那个观念改变得过多，所以至少天父就不像耶和华那样的环顾无常，不是那种灰黑即白，一定要那种至善至美的状态。一些慈悲终于浮现了，生长中的自我意识便无法猖獗地碾过大自然了。在另外一方面，圣战以及无知会使人口不至于增加。我们看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呢，人类损失最多的人口通常都是宗教无情的战争，以及人类的无知也是一种人口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使得人口不至于过度的增加。然而罗马天主教会仍然保有一个宗教概念以及观念的宝库。这里塞斯所说的观念跟概念还是跟刚才一样，是用 ideas and concepts 作为一个人类可以汲取的可能性的宝库。宗教性概念被用作为非常被需要的社会组织。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那些历史都是政教合一，宗教控制政治，而政治也一样控制宗教。之前的人类似乎是活在一个宗教性的生活里头，整个宗教的组织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始的概念了，变成一种社会组织的状态。那么因此有很多的僧侣想尽所有的办法偷偷的保存古老的所稿跟知识，于是主要存活的是那些以宗教原则结盟的人，而带来社区以及受到保护的后代。也就是既然社会的组织是跟宗教结盟的，那么宗教又跟政治结盟，所以只要能够符合政治的立场或宗教的立场，这样的团体才能够存活下来。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的团体就不可能存活。就以这一节后面一点提到的例子，以犹太人的宗派来讲的话，大致分为四个派别。犹太教的四个教派叫做撒都该、华利赛、艾塞尼、混瑞党。像非主流的艾塞尼派跟混瑞党派，这两个教派后来就不再存在了。现在存在的就是代表祭司的撒都该，以及代表对经文的重视的华利赛人。赛斯继续说，于是心灵跟宗教的概念虽然有许多缺点，却被用作为种族组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就进化而言，他们的重要性也比人类所认知的要大得多。从一开始，宗教性的观念就把部落保持在一起，提供了社会的结构，保障了身体的存活， 并且提供了那使得后代最可能存活的保护。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各位就从现在的原始部落去看就好了。不管是哪一个原始部落，他们一定有这个，他们一定有这个部落的神。就算这样的部落在完全脱离人类的文明的范围之外，一个部落必然有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必然可以团结所有的人民。所以赛斯才会说，宗教性的观念把部落保持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社会的结构。不管什么样的原始部落，都会把部落以宗教的方式保持在一起，而提供社会的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在保障这个种族其中的每个个人的身体的存活，使这个部落的后代可以最有可能的存活的保护。这个时候赛斯喊休息一下，赛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结束此节也是可以的。罗说，那就休息好了。罗这边的注解，10:55真的出神状态确实很深，他的步伐速度通常很好，现在他感觉好多了。他说材料很清楚，这是他编写本书所必要达到的某种必要水准，他必须要在很深的状态才可以编写这样的资料。真说有关于基督被埋藏的资料，以及主要的基督教思想所涉及的玄奥的教诲，这里所说的玄奥的教诲是隐藏的教诲啦，还有爱沙尼亚人，这里说明爱沙尼亚人是在西元一世纪早期活在圣地的四个重要的犹太教派之一，见灵魂永生的第21章跟第22章。真说呢，他可能读过涉及基督秘传以及爱沙尼的预测性文章，而我们想很可能这些秘密的教诲都归给了基督。然后我们奇怪赛斯说的是否是真的被埋藏的基督的哲学的那些部分，相当不为人知。我差不多总是尽量不去以问题的方式打断赛斯的口述，但我现在很希望问赛斯那一点。这里罗的意思是说，犹太教有四个派别，而其中的爱沙尼人，他们留下了一种圣经的抄本叫死海古卷，还有很多犹太教的不同教派的教诲，最后都归属到基督的身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创作借着圣人的名字把它放在于圣人名下，当作是圣人所写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认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这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共同执笔，然后每一个年代都被修改过，而到最后变成所完成的完成品，其实并不是原始作者所写的作品。我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基督教的四大教派，第一个教派就是撒都该。撒都该是一个祭司级的组织，以犹太的12个支派来讲的话，雅各有12个孩子，后来变成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利未派应该是第3个儿子，是被指定当祭司的这一皇，意思就是老三天生就要当祭司，老三这一皇所生下来的所有的孩子都是犹太人的祭司，这就是撒都该的由来。这是第一个门派。第二个门派是华利赛，我们都知道华利赛人，华利赛人说到华利赛只是非常的执着在经文上面，叫做华利赛人。第三个门派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爱萨尼派，爱萨尼派是活跃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1世纪第二圣殿时期，有点像犹太人的亲修派。爱塞尼人是禁止嫁娶的，不拥有财产，有多倍的族类，他们非常的虔诚，是独身的，是公有制，有点像共产党那种公有制，集体主义跟坚守主日。他们不但要禁食祷告，要自立慈善，要压抑愤怒，要演习古剑，要保守秘密，要铭记天时，真的很像佛教的僧侣一样。现代人对爱沙尼人最备受瞩目的就是死海古卷， 石海古建被认为是爱萨尼的图书馆，这个文献保持了许多可能源自西元前300年前希伯来圣经的抄本。当然有人是说现在的圣经不晓得经过多少的篡改过，至少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当国教的时候已经把圣经重新大幅的编定过了。据说圣经所反对的轮回转世在早期的圣经当中是有记载转世轮回的记录的。至于刚才所提到的犹太教的第四个教派叫混锐党，混锐党是激进派，包括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就有一个门徒叫混锐党的西门啊，这个西门当然就是犹太教四大教派当中的混锐党。犹太教的这个混锐党类似像革命党一样，是一个激进党，主张反对罗马帝国以及以色列犹太人的统治，主要的目标是要把以色列的外来者驱逐出境。我们回到罗的注解，罗说真跟我也很喜欢那个概念，就是从最早的时候宗教的力量就一直在人类发展里头作用着，这仿佛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概念，而且一旦被提出来就好像更加的明显了。赛斯在11:25继续赛斯说，现在要知道我现在正在强调的是你们的西方文明。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民主直接是由新教的诞生以及一种新的冒险而升起的，而路德教派为美国的诞生所负的责任跟乔治华盛顿是一样多的。以前我参加美国的这个公民考试的时候就有这一条，为什么这些新教徒要来美国？因为他们在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冒险，而不愿意受到不合理的税制。其他的民主社会曾存在于过去，但在他们之内民主是建立在一个宗教性的前提上，虽然那民主也许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好比在希腊的城邦里头，这个希腊城邦大概是在西元的第六跟第五世纪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在一个宗教性的概念下统一了文明。我想这里赛斯所提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借着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以宗教上的概念统一了一个文明，但人类真正的兄弟之谊只可以借由合作的旗帜下容许人的思想自由来表达，而只有这个才能导致人类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伴随着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存在着意识的发展，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意识的发展，所以一定要让每个人的思想自由来表达，这样意识才有可能发展嘛。10:29赛斯继续说，我再告诉你们，所谓的进化与宗教是密切相连的，你们的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现在几乎没有被利用到的那部分的脑子之更大的启动。因为通常我们用理性在看我们的人世间的事情，一旦一个人进入宗教的领域，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会往心灵的层面去探索，一旦因为宗教的关系去探索内心的状态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发现有其他的次元存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被利用的脑袋的另外一个部分就开始会启动，会启动有关于跟内在之间的联系，不管这样的宗教是不是真的合理或不合理。因为一个人一旦相信内在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往内在的世界去探索。我们了解其实有很多的通灵人或者是跟内在接触的人，多少最后都会跟宗教产生相对的关系。就连纯粹研究意识学的佛教来讲的话，本来只是研究意识学，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人类的一种宗教，而原始的佛陀的教导就根本需要你打破一切的限制，也就是根本不是在成立另外一个宗教。可是到后来的话佛教也变成另外一种宗教，我相信连基督教也是一样，一开始只是要打破我们的一些限制，可是到后来的话就会变成是很多规定的宗教系统。就以佛教来讲的话，我刚刚提到 和尚有250戒，那个所的戒律真的很多，而尼姑有500戒，可是明明这是研究意识的学派而已啊。禅宗甚至是不立文字，不为任何形式所困的，完全要让自己意识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可是我们所了解的佛教，我们甚至会以为必须要去拜拜，有很多人以为佛教就是去烧香、去拜拜、去许愿，类似这样的宗教活动。其实如果各位你们去禅宗的寺庙的话，是连香都没有的，当然后来改成是点灯，可是点灯其实仍然是一种形式，真正的问题还是必须要回到跟自己的内在相处，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相处。因此赛斯在他的教导当中不断的提醒，千万不要把赛斯又变成另外一个新的宗教、新的组织。各位可以从我们这本未知实相的前面赛斯的序言，赛斯基本上根本就反对组织的，因为一旦有了组织就有框架，就有限制，而且组织的主导者就会限制你的发展的方向。当然因为人类的特性，我们总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来崇拜、来膜拜，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那个人的身上，这有这样的力量的投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引用对方的力量，事实上就算我们引用对方的力量，我们也会失去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愿意真的重视跟肯定由我们内在而来的那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力量。所以赛斯才会说，就算我能够帮你们，我也不能帮你们，因为如果我帮了你们，你们会更加的无力感，会失去跟你们力量来源的内在，失去连结。当然某一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也会促使我们对心灵的追求，而对心灵的追求会触及我们脑子里面还没有使用的那个部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宗教是有它某一方面的意义，只是如果我们被宗教的框架所困，而且把力量投射到神的身上、别人的身上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自己力量的连结，就更不要说做我们自己了。赛斯在这里是说，一旦我们跟宗教有密切的连结，我们的脑袋还没有用的那个部分会被启动，而这些转而会触发以心灵跟生物两方面的扩展，概念在空间方面成长，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赛斯继续说，在地球一边的人必须要知道另外一边的人在想什么，但所有这些都必须要以空间的操纵为前提，而宗教的诱因永远刺激人对空间产生好奇心。许多供用你们世界的物种，在他们自己的内在有潜在而甚至现在仍然在发展的能力。我们也不要看其他的动物了，我们就看自己的家里的猫跟狗就好了。现在的猫跟狗比以前的猫跟狗不晓得要聪明多少。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贴一些影片，这些猫跟狗呢几乎是小小人类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能力，几乎是跟人类差不多的技巧。赛斯是跟我们讲说，猫跟狗为什么喜欢跟人相处，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人的身上去学到很多东西，而猫跟狗他们学到的知识跟智慧呢，会传到整个猫跟狗的群体，他们不以个别的灵魂来演化，他们是以群体的力量来演化。我们当然也看过日本人写的那个100只猴子，一只猴子学会了什么样的技巧，那么其他的猴子也一样学会了这个技巧，即便在200里海外的小岛上，小岛上的猴子学会了把自己的番薯洗一洗再拿来吃，甚至到后来因为水干枯了没有地方可以洗，他们还学会了用海水来洗他们吃的番薯，用海水洗甚至更加的好吃，因为多了海水的咸味，番薯更加的好吃。而在200里外的小岛的猴子学会了这个技巧之后，也传到日本本岛的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个技巧。赛斯在前面的课程说过的，一个族类所学到的技巧会以本能的方式直接转移到另外一个族类，变成他们天生本能的一种可以使用的知识。 各位如果去看《一百只猴子》这本书，里头有很多的描述是相当有趣的，包括有一段是在提到在二战期间，鸟因为没有东西吃，后来偷吃了人门口的牛奶，而这样的动作之前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可是经过了那么长的战争之后，这些鸟不晓得换了多少世代，人类这边呢，也因为战争的关系，早就没有牛奶可以喝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应该如果当时的鸟会去偷吃牛奶的话，经过几代之后的鸟类当然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嘛。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一旦人类的门口开始有了牛奶的时候，这个鸟类，这些新生的鸟类就自动的会去偷吃人类门口的那些牛奶，这就是一种隔时空的遗传。当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知道这本来就是这样啊，一种物种只要它学会了一种技巧，那么他们的后代自然而然的话就会使用这个技巧，变成他们的天赋本能的一部分。就以我们人类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每一个世代似乎由上一个世代所学到的技巧，就变成新生代的孩子天生就有的能力了。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对电脑就非常熟悉，可能一两岁就会开始玩 iPad、 iPhone 了。赛斯在这里继续说，人跟动物将怀着旧的了解，却在一个新的情况下再次的相会于地球。这个地方有一个注二，没有封闭的系统，而在生物上的原则下，每个物种知道另外一个在做什么，以及在前盘的计划中的位置，那是他们所各自选择的。只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当然认为每一个意识形式有它自己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了内在的话，我们了解到整个都由一切万有在运行着，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就如同前面赛斯所说的，当自我意识明白它跟地球以及所有的生物的深深的一体性的时候，它就无法再同时发展那些专门化的能力以及他们自己特定的独特焦点。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了解我们跟一切万有有深深的一体性，所以我们还在发展我们的个人的能力跟独特的焦点。但某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跟所有的生物是深深的一体性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前盘的计划当中各自选择各自的位置而已。那些你们也许认为低于人类的所有的地球上的居民，不管是生物也好植物也好，都多少直接到你们一种可能的人现在也正在浮出，但他也与他整个的自然环境是相连的，在其中合作是一个主要的力量。合作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内在宇宙法则之一。有关于合作的力量，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正是你跟大自然的合作，因为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讲到这里，赛斯就宣布口述结束，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1:42，然后他说请等一下。赛斯现在给珍跟罗两个人传一些个人的私人课程，然后这一节就结束了，他们互道晚安。这里有一个注解一，注解一是在讲马丁路德是德国的神学家跟圣经的翻译者，活在1483年跟1543年。刚才不是说马丁路德对美国的贡献不会比乔治华盛顿更少吗？因为是宗教的力量。这里提到马丁路德，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个神父，但终于他背叛了天主教会，变成德国的新教改革的领袖。我们今天就把690节的内容介绍完毕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会从新的一节，也就是691节开始。第691节是谈到所有自然的精灵、意识的家族以及土地神，连这个名字都是很好玩的名字。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再次的新年还没有过去，祝各位扭转乾坤，新年快乐。而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的1001夜的第300次的录音，是我们的第300个夜晚，我们的1001夜已经差不多走了1/3的路程了。 在继续往前的路上，也很感谢各位的继续支持。借用丁山老师的那一句话，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我们就没有目的的继续往前走，我们继续探索赛斯的世界，探索赛斯的多次元实相。这第300个夜晚算是我们的里程碑，既然有300个夜晚，我们就有1000个夜晚，让我们继续探索天汪夜谭的神秘之旅。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新年快乐，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